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要带领我们，要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要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透过你的话来认识你，透过你的话来明白你的心意，能够知道你的旨意，也真是透过你的话语得到能力，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按着你的旨意行在你的面前，能够蒙你的悦纳。纪念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你自己亲自的教导和开启我们，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亲自做我们所有人的老师。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上一课我们没有讲完哈，我们就把尽快的把这个上一课漏掉的部分呢，就把它过一下。上一次我们讲的16章的第15节，讲到圣灵的事情，然后后面呢，我们快一点把它过一下。那讲完了圣灵以后呢，耶稣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到16章哈，16节，你们还要见我。那这是讲到他死复活的事情。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为往父那里去，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那现在我们明白了哈。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此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这个是讲到看到死和复活以后的他们的变化。21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那这个耶稣用生孩子的这个比喻来讲到这个过程，虽然有痛苦，但是真正生出来以后就不再纪念那个苦楚哈。那这个比喻呢，我想多说一点点啊，有一点像我们这个在属灵生命的这个变化当中我们的经历。实际上在我们每一次在面对自己生命难处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好像生产一样，你看见很大的艰难，很痛苦，但真正你走过去以后，那真正生命当中留下的是喜乐，你的生命被神改变，你真正胜过了难处以后所得出来的结果是喜乐。这个在希伯来书的12章他也特别讲到，当我们在神面前受他的管教，暂时的痛苦，但是过后却是喜乐和平安。那这个是属于生命的改变部分的一个原则，一个 principle。 所以所有人如果我们想要生命改变，都要有这样的经历。我自己也是这个信了主以后，一路这个眼泪陪伴的过程，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那这个是生命的改变。那一旦过来以后就不纪念那苦楚了，那这个是不是说这个那个苦就一直夹着越来越苦，不是。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是在经历苦楚以后真正得到属天的喜乐，不是世人经历很多的苦楚变成苦大仇深，这个不是，那是世人。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讲他自己的这件事情，也透过这个来讲到一个整个生命的成长的这个原则。相信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个经历的弟兄姐妹，应当体会得到耶稣所说的是什么，不再纪念。好，22，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那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夺去，所以耶稣见了我们以后他是复活的，是永远的生命，那这个不是人能够夺去了。23，到那日你们就不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可以满足。那之前门徒都没有奉耶稣的名求什么，都是直接向上帝呼求的。那现在呢，耶稣说以后呢，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求什么。那这个转变是在我们和神的关系的这个当中的一个转变。凡事祷告都要奉耶稣的名， 因为耶稣是中保。可能大家有一个习惯哈，有的人是向耶稣祷告的，有的人是向上帝祷告的，是吗？我们会听到有些人是直接跟耶稣祷告的，主耶稣怎么样怎么样哈。那有人是跟上帝祷告，天父啊这样子。那这个方面也许有人会问这个问题，我们到底应当是向父祷告呢，还是应当向耶稣祷告呢？大家怎么看？按照圣经的这个整个的圣经的这个方向呢，是向天父祷告，奉耶稣的名。那这个是圣经的教导。那你常常听到有人是向耶稣祷告，也不是太大的问题。我不觉得是太大的问题，但我个人觉得，如果圣经说我们是向天父祷告，然后奉耶稣的名，这个应当是对的一个方向。所以耶稣教导我们主祷文的时候，也是叫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说你们为圣，然后奉他的名。在这个约翰福音这16章这个里面，也特别，如果有人跟你提这个问题，到底是向天父祷告，向耶稣祷告，那这段的经文是一个经文的一个提醒。耶稣在这边说，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是奉他的名啊。那这个是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哈。然后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这个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那这一个求就必得着这件事情，这句经文大家请了解，耶稣所讲的对象是犹太人这些的门徒。那这些门徒跟耶稣求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彼得说一句话，第6章，众人都离开他，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所有的这些的门徒，当耶稣说你们求就必得着的时候，算是指一个绝对的一个方向，是永生之道。那这件事情你求就必得着，这很可惜被我们一些外邦信徒就把它翻译成这个求就必得着，是求我想要的就必得着，变成了求世上的那些的所谓的求。那这个是对经文的一个错解。那这个经文它的对象是这些的门徒，那门徒所求的事情是确定的事情，当耶稣死而复活以后，那他们所求的就必得着，是他们真正看见耶稣复活了，真正看见人死以后是可以复活的。换句话说，耶稣所讲的这个救恩清清楚楚亲眼看见了，这就和没有看见耶稣复活是不一样的。那我再次说，犹太人他们绝对不是一个盲从的这个人，他们不盲从的，他们对救恩这件事情是非常的较真的，非常计较的。那你说了是都是有道理，但他还要看，不但是听就可以，他要看。所以他如果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没有绝对的把握，从内心深处没有把握的。就算耶稣基督复活，大家还记得多马，他复活了，多马还在那边觉得，哎，我要摸一摸才行。那对信仰是非常的重视的。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确实是复活了，是看见这个救恩的的确确是做成了，因为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怎么样复活，我们将来和他一样复活。不然我死了，我就被埋在那边，我不知道我确定是不是会复活，那这个得救事情变成是一个不确定。所以这个事情耶稣讲了以后，当我复活以后，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你们所求的就必得着，是指永生之道这件事情是必得着，那你们的喜乐就满足了。那对于一个追求永生的人，然后真正得到了永生的确据，得到了永生的这个应许，他的喜乐就满足了。经文是这样，不是说我想要做什么我的喜乐就满足了，不是，是指这件事情的核心，那就满足了。那如果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永生的事情都确定了，那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地上这一切都会过去，颗粒都寄居的，将来这些都要结束，将来我确定我到天家里面永远与神同在，地上全都毁灭了，所有的地上的情欲全都没有了，全都烧灭了，那我还有什么不满足？我还有什么可求的？ 所以这个小敏的那个诗歌也是很有意义的啊，有了主还要什么啊？那这个是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喜乐和满足，这个是基督徒应当有的满足的喜乐，是在这个核心的上面。好，25，这些事我是要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到那时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从父出来的。那这一个转变，他说父自己爱你们，为什么父自己爱呢？是因为耶稣基督把我们和父的关系恢复了，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得到父直接的爱。耶稣是讲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的形成是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先爱主，然后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那这句话呢，请大家留意哈，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他前面加一句话，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他不是单单讲因为你们信我所以这个事儿就搞定了，他说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那这件事情为什么把爱耶稣这件事情放在这个条件之一，这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这是比较关键的一个点。这个点要解决什么呢？解决功利主义，要解决功利主义的问题，你爱我又信我是差来的，那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放在一个条件？爱耶稣跟世界就是分开的，爱耶稣，耶稣的生命的圣洁、公义和恩典，这个是内涵。爱耶稣是我们信仰的生命的非常重要的内涵，信耶稣是途径。如果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应当是爱慕耶稣的圣洁，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如果他不爱耶稣，耶稣的生命的公义、恩典和圣洁他不爱，他只爱永生这件事情，可能会滑到一个所谓的功利主义，为了上天堂可以不择手段。不是，你先爱耶稣的生命的性情，那这个性情是从义来的，这个义是神拣选我们，把这个义赐给我们圣灵的工作，然后爱慕耶稣的这个生命的性情，这是神是值得他爱的，然后信他。所以爱耶稣是成为得救的一个条件，放在这边来界定那个功利主义的，所以这个放在这边请大家留意一下。好，28，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你如今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31，耶稣说，你们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那耶稣对他们的信似乎做了一个否定，他们前面所说的或者说做了一个质疑，前面说、哎、我们信了，我们这些都信了，然后耶稣说你真的信吗？他说呢，时候将到，你们会分散，你们会跑的。那这个信我们在约翰福音讲的时候特别讲到，信和信从之间是联系在一起，真正信必定会带出信从的一个行为。所以当他们说我是信了你，是信从你，不会再离开你，一直跟随你，然后耶稣说不是，你们会逃跑。所以在真正的这个信从的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仍然是有距离的，知道和做到之间有一个距离。然后他说，其实不是我独自一人，因为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他告诉他们是叫他们在主里面有平安，主知道 门徒的软弱，主知道门徒的软弱，他将这件事情告诉门徒，是叫门徒里面有平安。主允许门徒有软弱，如果主不允许门徒有软弱，我们没有办法有平安，我们全都垮掉了。主不允许我们有软弱，有犯错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的。所以说，主，你信我吗？是，你知道了，我也坚定我的信念，我要信你，我已经决定在神面前，我决定要信你。哎，困难来了以后，我转身逃跑，主允许的。我相信我们在我们信仰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立了志要行一件事情，结果呢屡次的这个逃跑，这个情况可能是有的。但那个信神是悦纳的，神也允许我们有软弱，然后让我们在他里面仍然有平安，允许的。那这个是这一个点。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这句经文大家都很熟的哈，这个是流行的经文啊，大家都很熟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这个层面的这个胜了世界这个层面，就对这句经文，就对我们信徒呢，要把这个眼睛要拉到永恒的里面，不能只在今生的层面看这节经文啊。我们只用今生这个方向来看这些新闻去鼓励别人，可能会搞出问题的，对吧？已经胜了世界，胜了吗？哎，这个人殉道了，这个人癌症就去世了，没有得医治，那个人受逼迫，然后逼迫他的人很顺利，你怎么解释这些问题？已经胜了世界是指世界与神为敌的这件事情，是指世界拉着人走向永远的灭亡，神要救人到永恒里面，是指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主是全人的得胜的，无论我们在地上经历什么样的情形，那个永恒的盼望在神面前是绝对的应许，那这个叫做绝对的得胜，已经胜了世界。然后在日常的生活的当中有得胜的情况，但不是人眼睛所看见那个绝对的到处都得胜的那种的情况，这个要平衡这一点。那我们常常用这些经文去鼓励别人，但是说这个鼓励的时候要把这个范围，鼓励的范围要做一个正确的界定啊，否则的话就变成一个空头支票就开给别人了啊。那这个是这些经文的方向。好，我就很快过了一下，把这个思考题过一下吧，思考和填空过一下，我们就到下一章。第一个哈，犹太人为什么，你们不一定带了这个，你们可能没带这个讲义哈，上个礼拜的有没有带？如果没带的话就我过一下吧，因为录音里面有，也许你们回去可以去再去复习一下。犹太人为什么杀耶稣的门徒还以为是侍奉神，这样的杀人是否无罪呢？因为我以为我是侍奉神的，我就把门徒杀了，是不是就没有罪呢？为神做的吗？是吗？实际清楚地讲，不可杀人嘛，你为了神去杀人，这不是开玩笑吗？神呢，没有让我们为了他去杀人的，为了他就不会去杀人的。那这个是落在一个宗教的迷信和混乱的里面的一个危险。有很多的信徒在教会的里面，因为属灵的根基不好，为了他们认为对的事情，不惜做不好的事情，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请大家留意啊。有人为了保护教会，要替上帝出手，做神所不喜悦的那种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那个方向是错的，和这件事情是一样。你如果是真正侍奉神，必定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绝对不会允许让我们用世人都看起来是不好的这种手段去做事情，没有这个事情，一定是行在光明的里面。那这个事情大家留意，有的人信徒会受激动以后，他就会 发出这些的东西，这个是不好的。我曾经在一个教会的里面经历这个情况，那个有一个姐妹，有两批人有点纷争，有个姐妹说，哎呀，我恨他们恨得不得了，我心里面我就想，这太可怕了，你再纷争你也不能这样恨他，耶稣说你恨人就是杀人的，你这个信仰就已经丢了嘛。那这种情况就是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没有好好建立起这个信仰的根基，所以遇到难处以后，它里面反映出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圣经来的，又落到世人的光景的里面。所以这一点请大家留意啊，犹太人为了侍奉神去杀人，这种的错误可能会出现在信徒的里面。当你们有什么时候为神去出手，你要小心，不要落在这个血气的里面，有可能落在罪的里面，那个是方向错的。神不需要人那样子出手的。好，这个点请大家留意哈。第二，为什么耶稣不去，圣灵就不来？圣灵不是时刻与耶稣同在吗？是圣灵的喜哈，这我就不多讲。第三，圣灵来要验证世界的罪，是否圣灵降临前就无法确定世界的罪？我是对里面的一段经文哈。那这个圣灵验证世界的罪呢，是和救赎有相关的。圣灵来呢，验证世界本来就是有罪的，圣灵没有来也是有罪的。那圣灵来验证世界的罪，那这个世界的范围是指所有和救恩有关的人。本来上帝是把赦罪的恩典赐给他们的，圣灵来了以后就验证他们确实是有罪的，这是一个角度。另外，圣灵来了以后要让所有的属神的真正的信他的人真正得到义的生命，那个义的生命是活出来的，那个活出来的生命就验证那些没有活出来的人是有罪的，了解吗？举个例子，都在教会里面做信徒，然后呢他说我们都是信主的，靠神的恩典，但是我们都是软弱的，所以我们都在罪的里面，没有办法，我同性恋继续同性恋，我犯奸淫继续犯奸淫，包二奶继续贪婪继续贪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没有办法。然后上帝会用圣灵的能力救一些人，顺服圣灵的真正胜过这些所有的罪，就印证了那些人的罪，两个方向。所以这个是圣灵来的工作，它确实是把人的生命更新改变，确实让人脱离了罪的捆绑，确实成为义的奴仆，确实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活出来，就印证那些没有的人是有罪的。这个角度，圣灵的工作不是单单说，哎，我受洗了，我到教会里面，你们这些所有没有受洗的全是罪人，我是义人，不是这样分。 OK， 好，第四，主有好些事门徒不能担当，要等圣灵来。圣灵比耶稣更有能力吗？不是这个意思哈。圣灵来了以后，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带领的，是他们不同的工作。耶稣基督来的工作和圣灵来的工作，他们有不同的阶段。圣灵重生的工作，耶稣基督十字架复活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是不一样的。那不能领受，那这些不能领受包括很多的层面，比如说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逃了，圣灵来了以后，好多的门徒殉道，他可以领受了，因为圣灵的能力可以让我们真正可以这样子跟随主，就不再逃跑了。那这个是变化，那当时的门徒不能体会，后来就体会。好，第五，主说他复活显现以后，门徒的喜乐可以满足，是再不会有忧愁吗？那我刚才讲过了，那个喜乐满足是对得救的这件事情的确据，神的应许的绝对的实现，那个喜乐是满足了。我是一个要走救恩道路得到永生的人，这件事情是一个确实的，那没有一个喜乐比这更大了，是讲这个。但是有时候我们会为罪会忧愁，在哥林多后书他讲到，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按照神的意思的忧愁是叫人得生命的。那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罪，圣灵为罪为审判让我们责备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为罪忧愁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是我们生命在改变，那个是好的。好，天空题哈，侍奉神的人会不会，侍奉神的人不会违背神的律法哈，快一点，侍奉神的人不会违背神的旨意，那两样把它放在一起，一个是律法，一个是旨意，那旨意包括圣灵的带领啊。 第二，圣灵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圣灵的重生是主升天后开始的啊，这个重生的工作。第三，神的公义判定所有世人的罪，圣灵的降临判定所有悖逆人的罪啊，悖逆也包括不信的，包括蒙恩以后不跟随神的，全部在里面啊。第四，主耶稣的教导，赐下福音的真理，圣灵的带领，进入福音的真理，赐下要进入，我们要真的进到里面，这个进到里面，我们进到真理的里面，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活出来真理才是真正进到真理的里面，那这是圣灵的工作。第五，因主的教导有救恩的认识，因主的复活有救恩的确据，他复活了，那这个是确据，人真的是可以复活的，死后真的可以复活，就成为我们将来的盼望。第六，在世上有苦难是因为遇见罪，在世上有苦难是为了胜过罪啊，遇见罪和胜过罪都要遇到苦难，有的时候胜过的罪不是我们的，是别人的，为义受逼迫的啊，都会遇到苦难，但他是有福的。好，我就很快过了以后，我们过来这个马上过来是17章哈，17章是大概约翰福音前面耶稣的教导最后一段了。那这一段呢也叫做大祭司的祷告，很多人知道大祭司祷告，耶稣的祷告，整个17章都是耶稣的祷告。那这是整个圣经里面所记录的耶稣最长的一个祷告，在约翰福音17章。那这祷告里面很多的内容我只能找一些很重点的地方跟大家把它看一下哈，比较重点。我们一段段来过哈，这个祷告的里面很多的重点。17章第1节，耶稣说的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啊，这两个的荣耀在一起的。正如你称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啊，这个管理凡有血气的哈，是赐给他权柄在所有的人的上面啊，有这一个权柄。他用管理这个词呢，翻译的有一点，他是 over 他，就在所有的上面啊，这个意思，在所有的这个有血气的上面，给他这个权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耶稣把永生赐给神所赐给他的人，那这个永生是在神的拣选的里面。圣经也说，在创世之前，神就预定了这件事情。然后第三节，请大家特别留意，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那这一句经文呢，成为很多信徒的金科玉律，成为他得救的确据。他说你看圣经，因为有的信徒有跟我这样的交谈的，他说圣经你看17章说啊，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了，我已经有永生了，你为什么还说还要走永生的道路呢？为什么说还要遵行神的这个神的话呢？这不是吗？认识就行了吗？听过这样的说法吗？哎，那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困难，我们讲到这个外邦人的困难。认识这个词我讲到也讲过，知道都是同一个词啊，希伯来文应该叫Yeroko， 应该是这么读哈，我的不是希腊文，我应该读的不好，应该叫 Yeroko 这个词。那这个词的原型是讲到认识和知道，在希伯来文的这背景里面是一样的，同样的含义，就是关系。这个关系呢，好到一个地步，就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这个叫做认识。知道这两个词都是一个希腊文，也都是原型，都是希伯来文的，应该叫亚大这个词。那它的含义是包括很多的方面，是我知道它，我理解它，我有关于它的所有的知道和认识知识，然后呢，我和它有生命的联系，我很熟悉它，那生命的联系到一个地步有点像夫妻的关系。希伯来文用在夫妻的性关系的这个层面， 就是到熟悉到这个地步是 absolutely 就其他没有的，是完全的熟悉，完全的认识，完全的没有任何的界限的，这种这个叫做认识，这个叫做知道，在圣经里面。那如果在这个层面的话，你就看第三节耶稣讲的是没有错的，是叫认识独一的神，认识耶稣基督，独一的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透过他才能够回到主的面前，他赐的救恩，那这个清醒，这个是清楚的。但是认识的这个字，这个是问题，要特别需要知道什么叫做认识，否则是没有认识。所以今天我讲到哥罗西书，你们知道了，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凡事讨他的喜悦，然后结出果子，然后叫你们渐渐的多知道神。那个渐渐多知道，那个渐渐后面那个是认识，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对神认识多少，不是在头脑的层面，是在跟神之间的生命的互动的层面，是和我们自己生命的果子所结出来的程度，在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对神认识多少。这样了解了哈，这个字是讲这个。好，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个是耶稣重新讲到，他是被差来的，没有世界以前他已经和神共存，而且和神一起有荣耀的意思就是和神是同等。我就说约翰福音那里面有太多的经文讲耶稣跟神同等，是这种方式来讲，他没有说耶稣跟神同等，他都不需要这样讲的，他这样表达在表达这个事情。那前两天又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会的人又按我的门铃了，这个一个西人大概50-60岁的样子，又跟我来又讨论这个问题。我说你别再跟我讲这个事了，我说你把圣经改了你还跟我讲圣经，他说圣经是这样说，他说这是儿子啊，那是父亲啊。我说你是 Gentile， 你是外邦人，我也是外邦人，所以你会这么看。犹太人因为耶稣这么讲要杀耶稣，因为耶稣把他跟神当作同等，你这个外邦人你说跟耶稣跟神不同等。我说你是外邦人，你回去好好学习希伯来文。我说这真是有点我没有耐心啊，就觉得他们一直在这个经文的里面用外邦人的脑袋去解圣经耶和华见证会，非常可怜的可惜的一种情况啊。那这个里面耶稣他每次的表达，那第五节他就是讲他跟神同等的，未有世界以先，还没有创造以先，那就跟神同等。那这个是经文的表达。第六，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第七节，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啊。我先问第六节哈，耶稣说他将他的名显给他们，然后呢将神的名显给他们，然后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耶稣对他的门徒有个肯定，他们遵守了耶稣的道，是耶稣传他名的时候，耶稣传道的时候，带领这些门徒3.5年的时间，他们都遵守了神的道，这是肯定的，对他的门徒啊，不包括犹大，后面他会把犹大把他剔出来。第七节，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来的，并且信了你差我来。那这第七和第八节这两节经文呢，你听起来有点绕口的，这个前后的因果关系好像有点不顺。怎么不顺？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这好像是一个句子，是吧？那这件事情他们这个知道呢，第八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那里差来的。说这个知道呢是从哪里来呢？是从耶稣赐给他们的道，然后他们也遵守了，也领受了，然后确实的知道。耶稣跟他们3.5年，他们跟耶稣一直生活在一起，他们怎么知道耶稣呢？ 我们很多人说，如果耶稣显现一下给我多好，我这一下就知道了。在当初耶稣显现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显现了三半，很多人还把耶稣钉死。那个真正知道耶稣，是耶稣给人的道，然后呢，他们领受了，才能知道。那这个词呢，应该用来，我们这个中文翻译呢，有一点点需要用英文来调和一下，需要英文来调和一下哈。你们有些英文的版本哈，你们看一下第八节的这个英文的这个那段话，就是我所传给你的道哈，我已经赐给他们，从你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然后他们从他们开始。那我这边那个英文的版本，我是 ESV 的，这个版本应该比较准确的。他说 They have received them 这个传的道 and know in truth， 他接受了这个道以后，然后在真理的里面知道，是在神的这个道来了以后，他接受了这个道，接受真理，然后在这个真理的里面知道的的确确是从神来的。那这样就清楚了，这个途径，知道耶稣，知道神，是透过真理知道的。没有真理，没有在真理的里面，只是眼睛给耶稣的形象，都不知道他是从神来的。这个清楚吗？那这个是很要紧的一节经文哈，知道主是透过真理。是在真理的里面你才能够知道他。那之前是接受这个真理，然后我在这个里面我就知道，真正知道神。那这个原则和我们今天讲的道哥罗西书的原则是一模一样的，你怎么知道神啊，一样的原则。好，那第九节呢比较震撼，也是我们真正要知道的，也的确要知道的。他说什么呢？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我为他们祈求是神赐给他所拣选的，他不为世人祈求。那我请问，耶稣是不是爱世界上每一个人？是吗？所以经文清楚地讲，神他所爱的，他拣选他，爱赐给他。所以这个基督信仰被宣扬到一个地步，成为一个普世爱、普救爱的。耶稣爱每一个人，世上的每一个人。大家听过吗？听过这样的说法没有？而且还很 popular， 这个说法还很流行。所以九节耶稣自己讲，我为他们祈求，是神所拣选的耶稣的门徒，不为世人祈求。清楚地讲的不切开的，不是神拣选，不是耶稣的门徒的，没有在福音里面的，耶稣没有为他们祈求。那没有为他们祈求，他和耶稣的救恩没有关的。所以请大家千万千万要留意啊！很多人就说，如果你这样把神的爱抹杀了，你这个是亵渎神，神的爱应当是广阔无边的，结果你被你这样讲就亵渎了。很多这个普救论的人都是这样说，你这样把神的爱缩小了，神就是所有的人，所以伊斯兰教也可以，这个佛教徒也可以上天堂，不信主的也可以，这个才叫神的爱。你怎么那么狠？人家不信耶稣就不能上天堂？你比神的爱，你把神的爱否定了吗？这是论调，这个时代的论调。罗马教皇就搞这个事情，错解圣经，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讲，从耶稣的时候就不是这样讲，切得非常清楚的，属于他的他为他祈求，不属于他的不为他们祈求。那所有听到这些经文的人都有机会得到耶稣的祈求，所有机会听到这些经文的人没有任何道理来抱怨耶稣哈， 你听到这类新闻你就知道，如果你听明白了，那你就是在被祈求的范围里面，如果听不明白那就不知道了、okay. 所以这个经文是这样讲，所以和这个时代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地方我们需要校正，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很清楚气了。第十节，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第十节又是讲到他跟神一样，我的也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两个不分子，他就是神啊。很多的经文，我说无数多的经文在耶稣讲他跟神是同等。好，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往哪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护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那我就问这个问题，耶稣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他们是门徒，那为什么耶稣就不把他们一下子就全部带走，把他们留在世上，然后求神保守他们，这多麻烦，干脆一并就拎到天堂去，大家都离开了，就不麻烦了。为什么他们还在世上？两个层面在世上，一个是被神塑造，能够真正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另外一个为神做工，两样事情。属耶稣的人活在地上有两样的事情都有，所以保罗他说在腓立比书，所以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第二章保罗自己也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但是为了你们的缘故我在地上来服侍，两样都有。好，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那叫他们合而为一，这件合一这件事情后面还有一段呢，我就等一下过去我再讲，下到下面才讲，我先过一下下面那一段，更多的话讲合一的事情。我与他们同在，十二节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那经上的话是诗篇的四十一章啊，第九节是讲到与我同吃饭的人，我所依靠的用脚踢我啊，是这段经文是指到那个犹大那个灭亡之子，虽然蒙耶稣的恩典和他同吃饭，耶稣把他当成朋友，他却出卖他，那经上的话就应验了，这样的人是要灭亡的，是灭亡之子。所以他成为灭亡之子不是预定他，宿命他成为灭亡之子，预知他成为灭亡之子，这样的人一定会成为灭亡之子。那这个是犹大的事情。十三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跟前面的那个十六章的喜乐是相似的，知道耶稣全然的掌管知道一切。十四，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那这一节呢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切分点，当我们得到了耶稣的道，世界会恨我们，不是我们得到了耶稣的道世界就更爱我们。那这个方向请大家留意，因为这个时代很多的教会要讨世界的喜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大有爱心，我们比世人更有爱心，所以世界就更爱我们，这种因果关系是错的。我们一旦在神的道德里面，就会引起世界的恨，因为世界和神的道是为敌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我们是不是故意跟世人为敌呢，找敌人呢？不是，当你愿意活在神的道德里面，必定会引起世人的甚至敌对，会有的，无论你在任何的时候。 在家庭、在教会、在工作、在任何地方，你要想守住神的道，世人就不喜欢你了。你做生意不想行贿吗？那不干了。你工作很认真去作假吗？那去作假的就不干了。所有的在你生活当中，你在家庭里面，你要成为一个敬虔的配偶吗？未必会得到另外一半的支持，有的时候会 too much。 所以这些的方向所产生的结果，耶稣让门徒预备。第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是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不再脱离那个恶者，在恶者的攻，不在他那个恶者的辖制的里面。十六，我不属世界，正如我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个是切分切开以后，十七节是非常要紧的一段经文。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信徒怎么样成圣？不借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成圣嘛，是吧？就不能进神的国。怎么样成圣？圣灵使我们成圣，那我们得圣灵成圣就成圣了。那这个过程的里面有一件的事情，有一个重要的媒介，是借着神的道。求你用你的道使他们成圣，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作为一个信徒，如果没有好好的学习明白知道遵行圣经的真理，是没有办法成圣的。那这个是直接相关的，和神的道有直接的关系。大家看一下雅各书，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八节，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这些经文他在说什么呢？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吗？他用真道生了我们，按照他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圣经重要到一个地步，和我们的成圣有直接关系。十七节，请大家特别的留意，要记住这些经文。第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你怎样差，怎么样差，神怎么样差耶稣到世上，耶稣在世上怎么样去行传神的道，也照样差我们。我们的样子在地上被差的样子，应当是和耶稣一样，而不是世界所创造出来的新的一个样子，一个 popular 的样子，一个有人的 idea 的样子。不是，耶稣怎么样我们就是怎么样。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两样，耶稣是自己分别为圣，他来到地上就把自己分别出来，他就可以成为圣，因为他本身是真理，本身就是圣洁的。叫他们是因真理成圣，所有不是属耶稣，不是耶稣的得救的深受拣选的人，都要因真理成圣。成圣因真理是因 sanctified in truth， 在真理的里面，在圣经的里面，在神的话的里面。所以今天我讲的这篇道理是蛮重要的，大家这个如果仔细去体会一下，那个过程怎么样能够 生命能够改变，能够成圣，是在真理的里面，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在神的道德里面的那种的改变。那这个是成圣的道路，耶稣讲的。好，后面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话而信我的人祈求，包括我们了，感谢主哈。因他们的话，门徒，现在约翰福音是他们，因为那个听耶稣话的就有约翰嘛，因他们的话为我们祈求了，把我们包括进来了，很感恩呢、啊。这句话对我们很重要哈、啊。耶稣为我们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在父，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来。因为这段话里面东西比较多哈，我想重点讲一下合一这件事情。因为合一这件事情呢，在教会的里面似乎有一点有个概念，概念叫什么呢？你要讲真理，也要合一，听过吗？那如果你把真理讲得太严厉了，就会影响合一。所以呢，你应该有很多的柔软的温柔的爱心，为了合一，然后呢你再去讲真理，那这样是比较平衡的。大家觉得怎么样？这种说法也是蛮多的，你太较真讲真理会影响合一的。像我今天讲的那个例子，那个教会那个弟兄给我打电话，就是他们说他查经查得太认真了，这个还是不要太认真，对圣经不要太认真，还是大家要活出来，彼此相爱，那个比较重要，要平衡。那我请问这两个可以平衡吗？能不能平衡啊？哎，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不较真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开始有一个条件了啊，你不要太较真真理，不要太较真圣经，为了合一的缘故。那我不较真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以哪个为我的底线呢？因为现在已经有人不较真到一个地步，就是不信耶稣都可以得救的，有的罗马教皇是这样， Robert Schuller 这样说，连 Billy Graham 都这样讲，你听过吗？可能年老说糊涂了，他讲的其他人你只要敬虔都可以得救，不要太较真，可以吗？可以这样子吗？那问题，什么叫做真理和合一的关系？合一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是什么呢？是真正透过真理所达成的合一，是反证这些人真正活在真理的里面，是验证他你真正是有真理的。所以合一和真理之间的关系，真理是根基，一定要合一的果子出来。如果把根基拿走，或把这两个对立起来，这个方向是错的，那个变成妥协。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提这个事情，这是当前教会最大的问题。大家看一下这个约翰二书，约翰二书，哦，在这个很容易哈，约翰一书后面就约翰二书哈，很容易。约翰二书，第一节到第三节，约翰呢写信给教会和他的儿女，然后呢他在强调哈，他后面的经文就是我曾经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在真理里面的爱才是真正在主里面的爱，妥协真理那种所谓的爱已经不在主里面，这个是特别特别要留意的。所以在约翰二书的里面第十节，再来看，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如果有人来，他是传的啊，不是来听的，听的没有关系，他是传的，他讲的不是真理，不要接待他，连和他吃饭都不可以。如果你和他接触，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那这句话厉害的。那我怎么守这句话呢？所有的来到西汉教会想要来教的，我要过滤他。如果我觉得他教的有问题，我一定不让他来。我不管他是什么神学抬头，神学博士、神学教授，我不管他，什么大牧师、有名的牧师，我不管他。我只要认为你不合真理，我不让你来教，我不管你是谁。然后呢，他说呢，如果你跟他吃饭都不可，在他恶行上有份，有一些的人，我知道我有这样的传道人，我也接触过，我真的现在不跟他接触了，不跟他接触，我不和他一起吃饭，真的，因为我知道他的路都走错了。如果我和他接触，我和他一起吃饭，有些人可能会看到以后就会听他，哎，这个他们认可吗？他们两个都是好朋友，认可他，就变成。
那这个原则的把握，特别是在这个教会的传道人上面，做牧师的这个把握呢是最重要的。我们在教会里做，教会里面在讲的长老啊这个词，这个约翰说我这做长老的，彼得说我是做长老的，那这个词很重要。这个做长老的这个词呢，是做全权的监督，那一定要把错误的东西拦在教会的外面，你才能保护你的群羊。否则的话，外面东西进来以后，你这个群羊都跑掉了，那本身群羊的分辨能力就不好，你那些假的教师错误的教导进来以后，整个全都带跑。所以在这个点上，我是也许我是过于严格，但是我觉得我是要持守这个事情的，一定不能教错。所以在这个点上，合一这件事情这一个词的掌握和真理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在真理之上的合一。那这个合一的事情是真理的结果，因为没有真理，人不可能合一的。这个合一，他说像我和父一样。那耶稣像他跟父一样的合一，如果我请问信徒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心里面有隔阂，解决不了，然后在表面上我们巴迪巴迪的，那个叫做在真理里面合一吗？不行吧？那个不是耶稣跟父一样的合一吧？耶稣跟父一样的合一是完完全全的亲密的那种的关系，那个叫做合一，没有任何的心理的芥蒂，没有任何的里面的疙瘩在里面的，那个叫做合一呢。那那样的合一如果没有真理怎么可能呢？我们这些罪人怎么可能呢？人家一个眼神可能已经把我得罪好几天了，是吧？那怎么可能合一呢？因为在真理的里面就可以合一，然后也是一个果子。如果真的在真理的里面，他从来不能跟别人合一，那这个就问题就出来了，你到底有没有在真理里面呢？所以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是在这个层面来看。 好，那这个合一的事情我强调了一下哈。有一个词我稍微点一下，我刚才把它漏掉了哈，在十一节有一句话，大家看十一节的中间那个部分叫圣父啊，英文词叫 Holy Father。 为什么点这个词呢？现在的教皇大家叫他 Holy Father， 知道吗？他们就可以用耶稣称呼上帝的这个名字放在教皇的身上，然后教皇就这样子被称，那些人就称他为 Holy Father，完全离开圣经的，很可怕的。有一个错误我要点一下，在我们多伦多教会经常我看见的，原谅我很不客气的讲，我要讲一下的，请大家看一下这个 彼得后书的第，我看一下哈，第五章第四节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他说呢，彼得说什么呢？他前面说同做长老的，指这些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然后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要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牧长这个词是彼得专门用在耶稣身上的，是一个专用词，在整本圣经里面，新约只有这一个词讲到牧长，旧约曾经找另外一个叫牧长，中文翻译成牧长，但实际上是叫这个 chief shepherd， 是一个牧羊的一个头哈。那这个牧长只用在耶稣的身上，是彼得用在耶稣的身上的。但现在在我们多伦多有很多的牧长，各位牧长，你在听参加一些基督教的活动，包括一些的信写出来的话，给各位的牧长，我每次看到那个词的话，我这心里面都会揪一下，我就觉得，请问你们看圣经吗？那牧长清清楚楚地写的这边是讲耶稣独有的名字，难道我们会和天主教的教皇犯那个 Holy Father 同样的错误吗？因为在这个里面，我所观察的，他已经单指牧师了，不是指长老。他没有说各位，他如果说各位牧师长老，他会讲的，各位牧师长老他会讲的。但是那个词是单指牧师，是指比较厉害的牧师。牧长这个词，现在在这个情况已经到这个地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调查一下，问问这些叫牧长的人，你怎么看？你这个牧长是指各位牧师和长老呢，还是指单单一个牧师呢？那我的看见，我的观察是他们直指牧师，因为在一些场合的时候，各位牧长请大家一起上来啊，祷告啊什么的，绝对没有呼召长老上来的。那这个词的话呢，我听起来我觉得是需要好好的反思一下，我从来不用这个词啊，请大家留意啊。但是我想教皇他说 Holy Father 应当他不是有其他的解释吧，应该没有其他的解释。所以这些事情呢，在圣经的这个里面所写的内容，我觉得我们应当很认真的去看和面对。那当我们有这种认真的态度去面对和看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但如果我们自己对圣经不够敬畏，对神的话不够敬畏，想要了解圣经的真理，我看是挺难的，我不觉得圣灵会做工，除非他真正的敬畏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啊。我也在说敬畏神是透过敬畏神的话来体现的。如果说他敬畏神，但神讲的话他都当成耳旁风，他都无所谓，他怎么敬畏神呢？这本身是个问题了。所以这个是我就多讲了一点哈，这 Holy Father 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强调这个词，所以这个教皇的这个叫 Holy Father， 这个是很糟糕的一种的做法。OK， 好，那合一的这个词我们就过去了哈，我们时间已经过了，我们过一下思考题吧。好，思考题。第一，认识独一真神，并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是否受洗的人就有永生了呢？大家知道了，那认识那个词哈。表达的含义非常的丰富的。第二，神已经应许赐给门徒永生，为何还强调将神的道赐给他们呢？这个永生是神的道来实现的啊，必须要神的道。第三，主耶稣为门徒祈求却不为世人祈求，这和神爱世人的经文有矛盾吗？约翰福音神爱世人有矛盾吗？没有矛盾的哈，我们这些就是世人嘛，不配爱的，神爱世人是爱我们这些的人啊。好，第四，主耶稣知道世界恨恶门徒，求天父保守，为何不叫他们离开世界呢？ 两条路哈，一个路上他们走成圣的道路，另外一个他们要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两样都有。第五，主耶稣说门徒不属于世界，如何看出来门徒与世人不同呢？怎么看出来呢？不属世界，我就每个礼拜去教会，我就不属世界了吗？必须神的真理在这里面成圣，生命改变，真正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活出来，那你跟世人就越来越不同了。好，第六，主耶稣为门徒合一祷告，是否合一比坚守真理更重要呢？啊，这是彼此相合的哈，真理和合一是彼此相合的，真理必须有根，必须有真理的根基，在真理根基上的这种的合一，这种的相爱，那这个是约翰二书约翰特别强调的，在真理里面的彼此相爱和合一，那既是果子又是印证啊，属真理的人如果没有爱心，那就没有果子，没有印证了啊，这个是次序，那必须有真理的。好，后面填空题过一下哈。第一，真正认识神必须有神赐的拣选，真正认识神必须有神要的成圣，神赐给我们拣选，我们才能认识他，但真正的成圣我们才是真正认识他。第二，得到神拣选的有得救的应许，得到神拣选的有得救的真理啊，有应许有真理，他的应许是透过真理来实现的。第三，主耶稣代求的对象是他的门徒，主耶稣代求的对象是神的拣选，他代求的对象是门徒和拣选，不是所有的人，不是。好，第四，门徒在世界是为了活出神的义，门徒在世界是为了传扬哈神的义，这是两样，我们活出神的义也传扬神的义，当我们活出神的义也就见证神的义，周围的人都可以看见啊，神的义活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好，第五，不属世界的人有属天的盼望，不属世界的人有属天的生命哈，有盼望有生命的，这两样是都有的。第六，真正合一，真正的合一必依靠真理，真正的合一必彰显真理啊，真正的合一是把真理彰显出来的，而不是妥协真理，而不是真正的合一。好，有问题吗？可以吗？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打开你话的时候，求主真的是光照我们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啊，谦卑在你面前啊，真正在你的真理的光的里面来跟随你。主，我们真的是啊，需要你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软弱，怜悯我们啊，在你面前很多的啊地方我们看不清楚的时候，求主你怜悯，求圣灵你光照我们，你用真理能够开启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真理里面成圣，保守每一位属你的人，因为你在天上已经为所有属你的人代求啊，你的代求是有能力的，你的代求里面有你的应许，愿意我们能够回应你，能够在你的代求里面真正的能够爱你，能够接受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能够在你面前啊得到你给我们的应许。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